Loco.com 机遇每时每刻。你好，我是 Yvonne， 欢迎收听第15集播客，让科技艺术和你的灵感相遇，听听开发者、设计师、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之人带给你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的下一个灵感。
我每一天都是我的理想生活，现在就是我特别不喜欢，就现在很多人，
我要计划，我要去那儿，我要去泰国，我要去韩国，我要去欧洲，我要去什么什么，然后为这个目标去奋斗。然后去了又能怎么样呢？然后你每天都在干什么呢？你每天又并不开心在做这些，然后去了就一定让你马上就开心吗？
上集中，先锋艺术家、音乐人、电影原声制作人圣迪 D 从他小时候文工团的父母如何阻止他学艺术，然后他转成了体育生。接着呢又从英语系高材生辍学去追寻他的音乐梦。D 讲述了他的音乐故事，还分享了他对人生和社会的一些富有哲理性的看法。播出后，很多听众联系我们说非常喜欢那一集，因为他们从 D 的故事中收获到一些新的观点和启发。如果你还没有听的话，我强烈建议你回头有空去听一下第14集圣迪的采访和他极躁极静的音乐表现形式。这期播客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王建南，南美美，因为他已经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播客了。第一次来的时候呢，他谈到了日本之旅，浮世绘如何影响了欧洲印象派的画师们，然后又略微的点到了一些赛博朋克，东京赛博朋克的元素。这一集呢，我们特地请他回来再跟我们深入聊一下赛博朋克艺术这个概念，因为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大数据杀熟也是蛮热议的一个话题，再加上今年新出来的一个美剧副本也是把赛博朋克推向了一个极致。在听之前呢，我希望你能先帮我个忙，把你脑子里面对赛博朋克的理解和观点先把它们全部清空，用一个开放的心态去听，我相信你听完以后肯定会有新的收获。我自己觉得这次和建南的对话把我们的播客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也希望能给你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听的时候呢，你不用担心去记笔记，因为今天提到的所有知识点和链接，包括建南的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在单集网页上，你也可以通过信息直接联系我，发给我你想问建南的问题，或是打声招呼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会回复每一位听众的消息。之前有跟我们联系的胡胡硕听众呢，后来又跟我们聊天说去广州的话会带我们去大吃大喝，所以我一定要在这里提一下，我们一定会去的。另外有一位 Firework 的听众说我口齿不清，说话有点别扭，而且有时候听上去像是在读书。首先呢，非常抱歉让您受罪了。其实这一点我自己也在努力想改进，因为我有时候想把说的写下来，然后写下来的话呢就会像听起来就像读书一样，但是不写的话呢就有时候会语无伦次，所以请给我一点点时间，我在努力的改进。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觉得我的播客有带给你一丢丢的价值或启发的话呢，请帮我个忙，在 iTunes 播客上给我留个评分，因为这样真的能帮我为你制作出更多高质量的节目。接下来立即放下你手中在做的事，听一听建南的精彩访谈。今天我们很开心啊，又能请回北京的策展人王建南，南美眉。上次建南跟我们聊完以后是圈了一大批粉，主要是我觉得大家跟我的感受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说做艺术的人很多，然后但是很少有人就是能把这个你知道的知识然后这么融会贯通的讲出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大家都很佩服，所以今天很开心又能再次请到南美眉跟我们聊一下赛博朋克这个话题。
Hello， 大家好。就是我是一个策展人，也是一个艺术撰稿人，就是希望把生活中我觉得美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然后我们先来就说一说什么是赛博朋克，或者说它的来源吧。我是之前是在知乎上看到两块，我记得有一篇专栏呢是提到它是源于一个游戏，一个叫赛博朋克的游戏，然后另一篇里面呢好像又并不是这么说的，所以你能不能跟我们就是说一下它的来源到底是出自哪里。
就是说我身边有很多对赛博朋克感兴趣的人，然后包括从我接触到赛博朋克这个概念开始，我给大家科普发现对于赛博朋克的由来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东西。就是因为目前我们已知的赛博朋克概念，它可能在小说、电影、动画和游戏里面全部涉及到。赛博朋克它这个定义不是一下子突然就有了这个定义，然后衍生出了很多作品。其实它是从一个模糊的概念，然后一点一点由这些作品去拼接成了这样的一个赛博朋克这个东西。就是赛博朋克两个就是神圣级别的作品，一个是小说，就是赛博朋克的诞生，就是一个叫威兰吉布森他写了一个《神经漫游者》的这样的一个小说，就是大家看赛博朋克介绍的文章里面都有提到。第二个就是经典的赛博朋克电影叫《银翼杀手》，这个也是去年上了的一部电影。这两部作品是非常就是非常神圣的赛博朋克电影。但是赛博朋克这个概念并不是由这两部作品的创作者所提出来的，就是在威廉·吉布森第一次写这个《神经漫游者》这个小说的时候，他其实自己也不知道所谓的赛博朋克到底是什么。然后后来拍了《银翼杀手》，其实《银翼杀手》他在拍的时候，他的导演也不知道赛博朋克是什么，但是就是说，但是他所这个《银翼杀手》所呈现出来的视觉元素还有它的哲学内涵，就是为后来的赛博朋克电影就是起了一个模范标杆性的作用。就是我有听传闻，就是说那个《神经漫游者》的作者，就是写小说《神经漫游者》的那个人，在看到《银翼杀手》之后非常的伤心，他觉得他自己脑海中所构想出来的那个科幻的世界被《银翼杀手》完全的实体化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赛博朋克这个概念。赛博朋克是由一个很不出名的小说，有一个小说的名字叫赛博朋克，所以大家用赛博朋克这个名字来阐述《银翼杀手》和《神经漫游者》所构造出来的这个世界就是说赛博朋克这个概念是可能在一二十年的过程当中慢慢完善起来的并不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具体的有非常标志的指向性的这样一个概念。
我这里想到一个问题蛮有趣的，是上一次我们聊的时候，不是就是第二段是你记得我们已经有聊过一些赛博朋克了，然后我们有一位用户呢就说赛博朋克是一个恐怖的一个世界，因为它是很灰暗的，然后其实是对未来的一种就是比较消极的一个预示嘛。他就说不理解就为什么有人会喜欢这样子的一种文化。
就是说就是有人说赛博朋克它是一个很恐怖很灰暗的东西，其实它其实对于赛博朋克的概念可能并不是很明显，哪怕是对于就是说他觉得这个恐怖或者阴暗，他是基于一个赛博城市的一个设定。但是其实在这个赛博城市里，赛博朋克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有正反的两面性，一个灰暗恐怖的那一面对应出来的可能是非常光鲜亮丽，然后医疗非常发达，人甚至可以实现永生，而且这个城市的霓虹灯就是另一个光鲜美好的世界，这个是赛博城市的两面性。但是我身边的人有，反正他们可能是有特别喜欢赛博朋克的那种电影的那种美学风格，赛博朋克的美学元素。但是于我来说，就是说赛博朋克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特别大的命题，特别宏大的命题。我觉得它这里面思考了非常多的哲学的问题，然后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很小的美学的定义去实现，就是有一点以小见大的那种。我觉得这个是创作者的一个很精妙的设计。当然这个是得让我们接下来要阐述赛博朋克它有哪些设定还有它的哲学内涵，我觉得大家算是有一种正确 get 到赛博朋克美感的这样的一个 手段。
对，然后我也看到就是你在知乎上面的一篇专栏里面也提到一些赛博朋克文化的一些不可或缺的元素，一个是就是一个高度发达的高科技的一个社会，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就是完全怎么说，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程度，甚至是机器人和人混于一体。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垄断，就是大企业大财团的一个垄断，然后还有大量的亚洲元素和故障艺术。
怎么说呢，一个美学风格它的确立一般首先是先要从，就比如说赛博朋克，它先从文字演变出来变成了一个美学概念，然后再从这些美学概念再让你进行一些哲学思考。就是说我当时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是作为一个稍微比现在低一点的赛博朋克爱好者，但是我后来又补了很多赛博朋克的知识，然后我这次再重新帮大家总结一下赛博朋克我觉得非常基本的四个设定。第一个就是网络化，就是赛博朋克就是 cyberpunk， cyber 就是网络的一个缩写，就是说在这个赛博朋克的世界里，你周围所有的东西都是网络化的，然后是可预定的，你的神经是可以被接入的，甚至你的一些生物信号是可以通过网络去模拟出来的。但是在赛博朋克的这个设定里面，网络化是非常发达的，但是它的航天技术却没有飞跃，这就是赛博朋克电影区别于很多其他的，包括什么外星人啊，什么空间站之类的科幻电影的不同的地方。你看赛博朋克电影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外星人啊，但是如果他要是想跟外星扯上一些关系，就比如说前几天的那个美剧副本里面，他没有外星人，但是他有那个殖民空间站。网络化高级超级发达，然后航天技术并没有飞跃，其实这个好像是纵观我们今天的世界，好像很多国家都开始已经削减这个航空预算了，更大的预算确实是在投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网络化当中。首先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趋势跟今天的这个世界的趋势就有点像。网络化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那第二个元素就是仿生机械，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那个仿生人机器人，他们不同于一般机器人的地方就是说他们被打造的非常像人，就比如说《攻壳机动队》里面那个素子，他只有他的脑子是他自己的，他剩下的所有肢体什么的都是机器制造的。那或者就是更严重一点的，他连脑子都没有，他就是一个仿生人，连他的记忆都是被编程给他输入进去的，就是像那个《银翼杀手》里面的 Rachel， 都是一个像人一样的外形，但是完全可能记忆也是虚造的，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就是说通过这个层面，其实就是给我们提出来一个很深刻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灵魂，你到底有没有灵魂。然后这个仿生机械，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就是世界上有10个非常著名的哲学思考实验，有一个叫特修斯之船，这个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古希腊的一个问题吧，就是说有一个船，你今天给它换一个桨，明天给它换一片甲板，后天给它换一片帆，直到这个船的所有的零件都被换成了一个新的东西，那这个船还是不是当初的特修斯之船？就是说这个是赛博朋克非常有魅力的地方，它通过它的一些戏剧化的设定，其实提出来的问题是几千年就是一直萦绕在人们心头的，可能是关于生与死啊，灵魂啊，就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啊，就是这种非常亘古的命题。它不是很浅显的，就是说，仅仅是让你感觉到好看，或者是对未来的一个预判、一个思考，或者是一个打响警钟。我觉得这个都是低估了赛博朋克这个概念的。第三个设定就是刚才说了，网络化和仿生机械是两个设定嘛。第三个设定是资本主义。也就是说换句话来说就是垄断，再换句话来说也可以理解为贫富差距，或者是那个阶级壁垒，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热议的这个不存在这个阶级间的上升渠道上升途径这个事情。就是说在赛博朋克这个世界里面，它要么就是独裁政府，要么甚至就是连政府都没有了，就是巨型的财团去接管这个国家代替政府。就比如说在攻壳机动队里面，就是他们那个企业就是可以威胁政府的那个公安九科，
那他们可以不把政府放在眼里，或者是像那个《生化危机》里面，这个 Umbrella 公司可以为了测试自己的病毒，去用一整个城市的人的生命去给他们进行实验，啊，这都是赛博朋克的经典设定，就是说，财团已经整个垄断了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生活。那么第四个就是有人他不理解，他觉得赛博朋克很灰暗，就是说它整体的设计是高科技低生活，科技非常发达，就是这个跟贫富差距有点像，那个富人甚至可以通过科技使自己达到永生，但是低生活就是说，所有赛博朋克电影里面不是有很多的贫民窟嘛？这些贫民窟就是基本上是一个无政府的状态，就是大家想一想，在攻壳机动队里面，那个就是他们那个企业那么厉害，他们可以威胁到政府的公安九科，他可以想干嘛干嘛。但是哪怕在他们就是这些雇佣兵去进入贫民窟的时候，感觉都是一个非常未知，感觉像在丛林探索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说，这个赛博朋克城市里，除了有非常光鲜亮丽、高科技的这个上层阶级以外，还有那种已经彻底陷入到无政府状态当中，就是那种特别特别乱、鱼龙混杂，然后仿生人和人都混居在一起的，像就是像香港的那种贫民窟一样的地方。这个是基本的四个赛博朋克城市的设定。当然，我们所说到的，比如说亚洲文化、亚洲元素、霓虹灯、阴雨天，然后这些细小的美学方面的东西，都是通过这四个大的概念就是延伸出来的。就是把这些概念具象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你觉得就是哪些城市很具有赛博朋克气质？因为我记得你上次去日本就是为了看它的一些霓虹灯啊，一些赛博朋克的元素。
对，东京当然是一个非常具有赛博朋克气质的这样的一个城市，但是就是赛博朋克的神作攻壳机动队，就是熟悉它的一点的人都知道，它是在那个香港，就是它整个城市的设定是跟香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会选择香港这个城市呢？就是当时攻壳机动队的导演叫押井守，然后他就想在所有的全世界的城市里面，他选取一个他心中的最具赛博朋克气质的城市，然后他选来选去就选到了香港。因为他去香港的时候好像是，反正就是香港没回归之前，然后那个时候的香港就是整个都是就是他的那种人的想法跟赛博朋克里面的作品里面的人有点像，就是没有归属感。首先香港他就是说先是被就是划分给了英国，然后抗日战争时期好像是又被日本然后占了四年，然后可能97年不是又要回归到中国嘛，然后就是可能又要从资本主义变成共产主义，但是现在我们是知道一国两制，但是当时的整个香港人都是处于一种非常非常迷茫的状态，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外加香港它是一个长时间就是说因为大陆很多中国的汉族的一些很经典的一些文化或者是习俗，其实在大陆是已经看不到了，但是在香港确实被非常好的保留了下来，外加它经过了100年的殖民，就是说在它这个小城市的本身就可以放射出了一种全球化还有文化交流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也是像赛博朋克这样以小见大的一个概念吧。还有就是说高科技低生活这个也符合嘛，香港的富豪是特别多的，但是香港的贫民窟就是那个攻壳机动队里面那个贫民窟的创作的源头，就是九龙城寨，特别穷。就是我在查那个九龙城寨的那个资料的时候，我看到就是说那个九龙城寨长期就是一个无政府的状态，都是由黑社会去接管，他在就是一些妓女啊，就是吸大麻的呀，然后小偷什么什么类型的人在那里住的都有，然后最高的人口密度有一段时间达到了0.02平方公里，住了5万人。就是说当时我们现在去想这个数字可能没什么概念，但是说如果把这个同样的都放到北京的话，那北京可能生活300亿人，就是这样高强度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人口密度，然后就像一个滋生很多细菌的地方，很不见天日的地方，然后跟赛博朋克城市表面上的那种高度发达的医疗啊、科技啊、特别整洁的那种霓虹灯、摩天大楼，就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北京也有这样子的气质吧？
我其实觉得现在 很多城市都开始慢慢的具有了赛博朋克的气质。就是说赛博朋克它其实对于未来的一个构想几十年前提出来，但是为什么最近它的这个越来越火了呢？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发现这个我们这个世界的发展轨迹都是已经踏上了一个赛博朋克的一个发展道路了。
Dogo.com 机遇每时每刻。我的播客听到现在，你有没有疑问过 Dogo.com 究竟是干什么的？首先 Dogo.com 呢是 doko.com， 我们做这个平台的初衷呢是与一种现象抗衡。这种现象呢就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用你的点击、浏览、地理位置、聊天记录、购买记录来决定你该读什么、看什么、听什么、买什么、付多少钱。所以我们这个平台 Dogo.com 就是为了直接连接品牌和你，你有需要就去搜品牌商家提供什么就去发布，就这么简单，不用你的数据来兜售你东西来摆布你，难道让两边和平共处就有这么难吗？同时也希望提供你有趣的各种不同角度的声音、观点和知识，提供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认为你不需要或不感兴趣的内容。稍后我们还会聊到大数据杀熟的事，也希望能听听你的想法。今年出来的那个美剧是叫《副本》，然后《副本》简直就是把刚才你说的这几点，这所有这些元素推到了一个极致。仿生机械这一方面，它已经是人机一体的，它就是个人过世以后，它可以保留把你的那个记忆啊储存在一个芯片里面，然后你只要有新的身体在了，然后你就可以就再次就重生了。然后他另外一个就是极致，我贫富差距，就是富人的话他可以克隆自己的身体，那这样子他就是不仅是永生，而且他可以永远是同一个样子。但是穷人的话，他就是给你什么政府给你一个什么身体，然后你就是一个什么身体，然后就会看到里面会有一个女儿过世了，但是没想到他重新给他的一个身体是一个
老太太里。
对
对
对
对，就是我们在接触到赛博朋克作品的时候，其实它有一种对你灵魂深处，就是对于你伦理的一种拷问。其实赛博朋克里面的很多元素，它提出来的我觉得都是相当终极的问题。比如说黑客帝国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赛博朋克电影嘛，就是说他人是生出来被生在一个，就是人是作为电池给那个机器供电的，你生出来就生在那么一个透明的一个像茧一样的东西里面。其实这种设定就包括很多赛博朋克里面作品里面提到的，他人的命运是可以计算的啊，然后 AI 会把你人生的整个命运计算好，然后你这一生是该怎么怎么样，就也根本不存在什么逾越阶级这一说，你的生命都是计算好的。那么这个问题它就是一种宿命论，它就是对人的宿命论的一种探讨。然后再比如说第二个，就是可能他人的记忆他不是可以放到芯片里吗？或者就是说像那个《银翼杀手》一样，他一个仿生人，他给你植入了一个人的记忆，告诉你就是个人。就比如说你现在说突然有一个人告诉你你就是个仿生人，然后你之前所有的记忆都是别人给你植入的，那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关于宿命的拷问。或者是说人如果记忆可以被植入的话，那么就会有黑客啊，你可以入侵你的芯片修改你的记忆，那这个又是开始探讨我们现在的数据安全问题啊，隐私问题。包括很多赛博朋克电影里面他那个异体人，就是改造人，就比如说你说的那个他的身体里面有芯片，但是就是可能那些机关不承认他是一个人，那么这个就是又是涉及到了一个人权问题，对吧？那个 AI 啊，异体人改造人能不能拥有像自然人一样的人权啊？或者是说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个人的反应什么的，你的喜怒哀乐，就比如说黑客帝国里面有一个人他吃牛排，他其实根本也没有吃牛排，他其实就昏睡在一个茧里，但是系统给你释放了一个信号，告诉你这个牛排很好吃很可口。其实你所以为你感知到的一切东西都是编程给你一个仿造的一个生物信号，那这个就是拷问的是说，那你的灵魂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组成了你？是你的记忆组成了你，还是你的经历组成了你？如果说这个记忆不是你的，是别人植入的，那么你到底又是谁啊？所以说在看赛博朋克作品的时候，这些种种的问题就 一个一个的向你提问，然后你就是非常烧脑的一个状态。其实很多时候看很多赛博朋克作品，这些问题我觉得在我心里依然都没有答案。
昨天录的一个音是一位就是前辈，然后他是讲了 KOL 网就是网红营销直播啊那些，然后呢他就讲到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卖一个冰淇淋的品牌，他就说到就说美国做过一个研究，那个施巴胺它会释放一个什么元素，就是体内一个化学元素让你感到幸福。
都是可以被那个仿造出来的。
对
对，
所以现在就是恐怖的，在那个 AR VR 这些东西出来之前呢，就我们只是在网上面，就你浏览一些网页啊，跟朋友聊天啊，这些数据肯定是被抓取的，肯定是被记录下来，然后就是贴成很多标签。但是一旦就是有 AR VR 那些，然后有一些智能家居的话，然后你到家里以后呢，然后它就能记录，就不仅仅是你的操作，你的访问的行为，它就是记录，就是说诶，你看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的体温怎么变，情绪的变化，你所有生态上的一个变化，然后这些变化的话同样的是被记录下来，然后同样的是被贴成标签，然后这样子就是复制人类的所有各个方面的一些功能。国内我们就说国内哪些公司有具备这些成为赛博朋克中大财团控制一切的大财团的可能。
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啊，就是说 BAT 这三个其实我觉得都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我想提一个，就是我觉得小米非常有可能，因为我觉得小米它很多的那个产品真的是蔓延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里面。我觉得就是在我身边，因为我觉得刚工作两三年嘛，就是我和我的朋友们其实能接触到非常高端的这种人工智能的东西其实很少的，但是我觉得所有人家里或多或少都会有小米的东西，小米体重计啊，小米电饭煲啊什么的，还有那个小爱同学，就是那个音响。我觉得虽然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些细小的东西其实才是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提到赛博朋克那个可能成为赛博朋克的大公司，比如说阿里的云计算，马云说他可能甚至通过云计算知道哪个中国哪个省份的女生啊罩杯最大罩杯最小，但是我觉得这个都不如那个真的是细化到你生活中。现在我们就开始使用各种智能家居的小米，我觉得比阿里要更有可能一些。
就是因为跟苹果最大的区别，就是因为它的数据全都是储存在你的自己的设备上的，然后全都是加密的，所以它不会存储到一个中央的服务器上，这个是跟其他的所有系统的一个最根本的区别。但如果是它是像小米包括安卓这些系统那个其他的什么购物网站的数据就更加不在话下了，它所有的数据都是传输到一个中央的服务器，所以你的一举一动包括就是刚才说的通过 ARVR 搜集来的一些就体温啊，就是身体机能上的一些改变，它全都能记录下来，然后这个就是迟早就会把我们的现在的社会塑造成一个赛博朋克电影中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就是这么来的。哎，你觉得赛博危机有可能避免吗？
就在我心里是完全没可能避免。我一直从最先开始接触到这个赛博朋克这个设定，我也一直在想我们最后会不会变成赛博朋克电影里的那样。然后之前我看那个《攻壳机动队》的那个导演押井守，他就是早在可能四五年前接受一个采访，就是记者问过他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那个《攻壳机动队》就是那个赛博朋克的一个动画，你会不会成为现实？然后押井守说，这不是会不会成为现实的问题，这已经成为现实了。就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它其实是相当于你的电子脑，你可以离得开它吗？你不可以。其实你现在的我们和赛博朋克电影里的我们，只不过就是说这个电子脑是揣兜里还是放进大脑里，就这么一个区别而已。哎，我当时看这个采访真的是听得我一身的鸡皮疙瘩。其实仔细想想真的是这样的，其实2014年我们都已经离不开手机了，更不要说现在了，我们的社交网络，我们的购物习惯什么的已经怎么说呢，它真的是相当于一个你的电子脑一样的东西。包括为什么我会觉得赛博危机其实是不能避免的，就是美国它不是每年会公布一个科技发展趋势报告嘛，它其实有点像就是一个指南性的，你可以知道哪些领域是非常热门的这个科技发展的一个趋势。然后我查资料就是讲几个 美国公布的这未来几十年的科技发展报告里面最火热的几个模块吧。一个就是机器人与自动化系统，第二个数据分析，第三个人类增强，就是给那些残疾人装义肢什么的啊，第四个 VR， 就是还有混合现实、虚拟现实，然后还有材料学、云端计算，还有智能城市啊。你听到这些模块，就是你已经觉得那个未来的赛博城市已经，我觉得已经在我面前展开了。这可能是一个完全控制不了的一个东西，但是其实包括我们怎么说呢，网络啊、科技啊，它其实都是中性的，包括赛博朋克它一样有正面和反面的区别，它也是中性的，就是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使用，怎么去利用这些东西。我觉得唯一不能少的就是我们多进行一些真的是灵魂深处一些哲学层面的，对自己多一些拷问，其实可以规避掉很多这些看似中性的东西对我们负面的影响。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大家可能都缺少一些稍微深刻一点的思想，其实有了这些东西的话，可以把这些中性的东西重新归于中性，不会让它产生特别扩散性的病毒性的一些肆无忌惮的危害。
上两周然后有一位嘉宾，他是一个做音乐的一个音乐人，我好像几乎就好几个嘉宾都提到现在的人就是越来越少去思考了，还有就是大家时间都碎片化，你会很轻易的就是去相信一些你随手就能拿到的一些资讯，然后也不去做你自己的判断，你自己的一个处理，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这个是也许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对，这个我觉得跟赛博朋克的那个宿命论有点像。什么情况下我们会进行思考呢？其实就是自己的观点碰壁或者是产生冲撞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我们思考的一个原始动力。但是现在这个社会，任何东西都是算法给你计算好的，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曾经以为信息爆炸就是会让你接触到来自四面八方所有的信息，但是现在你发现这些东西它会根据算法只给你推荐你喜欢看的东西，你就在你自己喜欢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接触不到其他的东西。其实你看似信息爆炸，其实真的是把你框定在宿命的那条论里。你包括很多的社交网站推荐跟你相同兴趣爱好的人，你的音乐推荐它会通过算法一直推荐你喜欢的东西，新闻网站它会通过算法一直推荐你想看的东西。你以为信息爆炸了，其实它只是信息在改造你，你变得越来越坚信世界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个样子的，其实这才是越来越少引起思考的原因。
这就是我们 Dogo.com 在我们那个关于我们的那页面上写的那一点，就是其实你以为你在选择，你以为你在挑选东西，不管是选信息也好，选购买什么产品也好，其实你只是在备选而已。
对，
你只是在让他是在被操控，被那个品牌操控，被机构操控，被大财团来操控，然后他们来告诉你你应该选什么，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很危险的点。
对，因为这一切都是顺着你的意，你完全不会产生任何碰壁，然后所以你也就不会思考，就更不要说想什么稍微深刻一点的东西了。怎么说呢，赛博朋克真的是热爱它，就是这种以小见大的东西，我觉得还是非常考验创作者的功力的。当然赛博朋克这个定义它可能是通过无数个小说，无数个电影，然后一点一点把它慢慢的累积堆积成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宏大的命题。我就是觉得赛博朋克为我们提出的问题真的很值得我们所有的人去思考。比如说就是极端的社会架构让我们来思考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现在我们其实说实话，当然不管是你个人原因不思考还是一些客观原因不思考，确实我们很少人再去思考社会和政治了。然后还有就是说医疗技术，还有那种模拟生物信号的技术，让你去思考生命和灵魂，就是说你到底是，就是真的是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是这个肉体还是你的思维，你的记忆，你的灵魂，我觉得这个都挺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还有一个就是说虚拟和现实，我们到底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觉得这些真的是赛博朋克所就是这么多年来所给我们提供的最大的最有意义的价值。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我不知道这一点说出来有可能会有点危险， 其实这个论点是我之前在住在日本的时候朋友在那边提出的，他其实是讲日本的社会其实有时候不太希望我们去想太多，他就是告诉你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模式，就是要考大学，然后是要结婚生子，然后要买房子，有一份好的工作，稳定的工作，然后买车子，大家就会变得更加机械化，更加就是你只忙于这一些目标，然后你只忙于去还你的房贷，就所以你已经就是你已经被所有这一切已经累垮了，就是然后你去思考的动力或者说时间啊这些就越来越少了。前两天听了一个美国的一个播客，他也说是我忘了叫什么，好像这本书叫 Blink。我们就是在无意之间做了很多选择，然后很多选择你以为就是你没有做选择，但其实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不去选择去思考的话也是一种选择，那你就是在被思考的人控制。
嗯，其实怎么说呢，包括我们刚才前面说的那个有点敏感的那个话题，因为我是没有在国外居住过，我没有这个感觉，但是就是通过我们的历史来说，其实这个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有这个东西，育民之术和弱民之术，它会把你这一辈子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其实都是有计算好的，怎么可以让你这一辈子，就比如说还房贷来说，怎么可以让你这一辈子刚刚好70年把这个还贷还完了， OK 这一生结束，不用思考别的事情，你的精力刚刚好被这样安排。其实这个东西它是可能是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会算计好这个民众的什么他这一生的精神力量吧，然后妥帖的去计算这个房价地价什么牲畜的价格都是计算好的。当然然后还有包括就是说没有选择也是一种选择，这个就是就比如说黑客帝国里面有一个人他已经觉醒了，他又回到了所谓的真实世界，结果他叛变了，他又回到那个我就说我宁愿真实的自己躺在一个茧里面，我选择去做一个被程序控制但是能吃到牛排的人。其实这个就是也是一个非常久远的那个哲学命题，就是说你选择做一个快乐的猪还是痛苦的哲学家，这些问题也没有答案。不过就是像你说的，可能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或者有人他就是想这么选择，有时候无知可能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可能是另一种幸福。
至少就是说希望我们通过这一集播客能引发大家，引起大家去思考，就是你至少思考的话你会更加了解你在做什么，即使你是持续保持原来的生活100%不变的话，那也是你的一个选择，但是至少这是你有意识下的一个选择，而不是被别人去选择。
对，不是被别人去裹挟着去做出的一个选择。
因为上次你跟我们已经分享了好几个就是很有意思的 APP 和一些自我提升的渠道，就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鲜货？
就是我最近发现一本书，我实在是太喜欢它了，其实真的是不舍得把它推荐出去，但是我还是推荐出来吧。我就是叫《人生的十四堂创意课》，这个是台湾的一个创意人写的。他其实这本书，就是我刚把第一本看完，它其实有四本，对于所有从事创意工作的，不管是电影人、媒体人、策展人、广告人都好，我觉得这本书价值简直，对我来说。最起码价值几十万吧，非常，我觉得愿意把它推荐给所有人，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我的公众号和知乎都是南妹妹，欢迎大家关注。
Doggo.com 带你发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你隐藏掉的信息。大数据杀熟，你有没有听说过？比如说你在网上订个曾经住过的酒店，却发现你的价格要比一个新顾客的价格要高个30%。又比如你上下班经常用一个打车软件打车，然后这个价格呢就会无缘无故的越来越贵。你怎么看待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利用你的消费行为和习惯来判断你的价格，来给你定制你的价格？你可以到单集网页上通过信息直接告诉我你被大数据杀熟的故事，或者你对这件事的看法。以上是 Doggo.com 的第15集播客。下集播客中，知名自媒体公众号牛屁明明的作者，写过无数篇百万阅读量文章的诗人明明，将告诉你他的西藏流浪故事和他的创作理想。 所以立即到 iTunes 播客上订阅我的播客，不要错过明明的诙谐访谈。今天提到的所有知识点和链接，包括介南的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想要向介南提问，或者是跟我们说说你对大数据杀熟的看法，就到单集网页上通过信息一键和我取得联系，我们也好认识一下。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Yvonne。